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戏语人生节目，我是雨欣。有人说画古人说来容易下笔难，画历史人物所以容易是因为没有见过，画得好不好或者是像不像没有标准。画历史人物所以难也因为是没有见过。中国5000年历史悠长，下笔前需经过广泛深入的整理考证，了解历史的背景、人物的精神与特质。一幅中国近代画家傅抱石的东陵南望图，饱满的构图体现出山石的雄伟，给人一种气势磅礴的感受。画中人物画龙点睛，线条流畅，气韵十足，正在欣赏山水，好似也将我们带入画里。另一位傅大师的杰作《湘夫人图》，画中侍女的眼神以及缓缓飘舞丝丝而下的落叶，非常真切地透露出哀伤和思念。这是谁家的画展？望眼过去都是这些栩栩如生的画作，令人有惊艳的感受。澳洲中华文化艺术协会会长戴东尼先生以及他的母亲协会副会长戴美玲女士的中国近代名家画展，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有幸一饱眼福了。然而众所周知，中国近代经过战乱的颠沛，政权的更易，要保存收藏这些画实在是不容易。我们访问到举办这场名画真迹展的主人戴东尼先生以及他的母亲戴美玲女士。戴美玲女士以及东尼先生，你们好。
你好。
你好。
我相信观众朋友对你们一定可不陌生了。因为我们经常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你们呀、啊、在这个世界各地巡回画展这样的消息报道。
其实我们这个展览从2003年开始啊，到现在啊，已经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就是办过这个展览。在澳洲呢就办了有5次、啊、接着在台湾办了21次、嗯、又来到美国好几个地区、加上韩国和日本，总共应该有30多次了、嗯、那么总的参观的人数应该在15万次人次以上吧。
那么接下来的计划还是要到什么地方呢？
在美国其他地区啊和其他一些国家呢，我们都会紧接着继续我们这个全世界的巡回展的。
那么这个中国近代的画展啊，除了这个画本身的珍贵之处之外呢，据说这些中国近代的画家啊，几乎在他们的身上都有着某种这个特殊的经历啊。嗯。那么我们今天呢，想这个着重的呢，谈一谈啊，他这个画的经历以及画家的这一些特殊的经历。
好啊，好啊。真正这个中国画其实是讲究这个内涵的、嗯、也就是说啊，要把这个画背后的这个含义画出来。嗯，那因此啊，自古以来许多著名的画家和绘画的这些学者都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就是画如果要把它画好的话，一定要把人先做好，只有有高尚的人格才能有高尚的画格。
那么你们收藏的是中国近代的名家画作、啊、它想必是同历史的这个国画是有区别的，那么是在这个画风上的不同，还是年代上的这个差异，还是两者的差异都有呢？
其实两方面都是有关系的啦、嗯，那可以这样说吧，中国绘画呢有两个最辉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呢出现在中国的唐代，但是呢因为唐朝啊离我们现在就历史非常悠久了，流传下来的作品就非常少。而在这个中国这个近代的时期啊，又出现了这么一个绘画非常鼎盛的时期，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这样说吧，它是把历朝历代啊从唐宋元明清之来不同的画派的不同的风格呢又总结起来，在这个近代呢又重新又体现出来，再加上呢画家呢就有自己的风貌吧，所以就可以说用这么几个字来概括，也就是叫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那么一幅好画呢要先鉴别啊，鉴别这个好画如何下手呢？
这方面你就是说一个你就是要多看，一个多学，一个多请教。这方面的知识呢就是说也是你就是说你说难，但是你还是不是最难了。
那就是说这个艺术家也是当时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审美观价值观的一个体现，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这样说吧，就是中国的这个绘画是 它既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啊和这个艺术的文明，同时呢整个社会对这个画家画风的影响呢也是非常大的。例如说吧，在唐朝的时候啊，它这个社会非常繁华非常鼎盛，人类就是精神上也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这么一个水平啊，所以呢才能创造出这么多的这个美好的画作来。同样呢，就是画家所创作的画作也在影响着人的这个生活吧。就举个小例子，当时的画家吴道子被称为画圣啦。他善于画这个人物画，那么当时他画的一幅画呢叫做这个地狱变相图，也就是讲啊，这个人做了坏事以后呢就被打入18层地狱受难。他画了之后呢就拿出来展览啊，没想到这个对这个社会的影响非常大。第二天这个道路两边的屠夫啊都失踪了，他们都不想杀生啊，可见啊这个绘画对这个人类的社会啊有相当大的一个影响。
听您这样说，好像也是给社会带来一种非常正的一种风气啊。
那同样啊，如果是这个画作它是带有魔性的，它反映的是一种阴暗的东西，那对人类带来的恶果也是可以想象的了。
我们发现啊，很多人非常喜欢看画，那您能不能谈一谈您们收藏这个画的历史的渊源啊，还有这个画展的这个意义在哪里呢？
我们是出于对中国传统的文化的爱好，也就是说这些文化是神传给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文化的国粹的爱好，这样去把它想收藏，把它保留，把它保护起来吧。但是呢，我们以前的是家里的亲朋好友在家里自己观赏，也可以说你很保密，不让外人知道。如果在中国大陆都知道，中国呢他们是很这个不给人们的基本的人权，如果知道的话会招来麻烦，会抄家。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说您这收藏好画是从东尼这边开始的呢，还是说从戴女士这一代开始，还是说更早一些的时候？
更早一些，因为我们这个家属的前辈呢在这个清朝的这个一个皇宫里啊做官嘛，一个皇宫里你可以接触到很多的好画跟古董、哦、所以我们家里呢从小有很多这样的这个东西。但是呢，我们呢最最喜欢的还是中国的国画，它是代表了中国的文化的国粹。那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说，带动你从小呢就在这样的家庭里，他能接触到一些，也能看到一些。
所以说，东尼就打下了这样一个基础，从小啊就喜欢收藏这个名画。你是从多大开始收藏名画的呢？
要说这个收藏呢，其实我最早第一次啊就是收藏可以说在13岁的时候吧，就看到家里的一个朋友他有一幅画非常喜欢，就把自己的零用钱吧就是拿出来，大概是50块美金左右吧，就买下了那幅作品，就成为我的自己花钱去买的第一幅收藏品了，可以这样说吧。
所以说家庭的这么一个机缘给那个东尼从小呢也打下了这个收藏画的这样一个基础。
是啊，要成为一个好的收藏家呢，第一呢就是要有一定的资金，但是这个还是次要的，就是你画随这个有缘人。很多人有很多的钱，他要收藏好画但是得不到。为什么东尼呢他有这个幸运能得到这么多的好画呢？主要你是我们从小就跟东尼说，你要成为一个收藏家，那你就要一个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比方说带东尼在这个收藏画的过程中啊，他也是付了很多的学费，也是你开始的时候也买到了很多假画，但是我们有个家规跟东尼说，你受骗了但是你付了学费，但是你绝对不能把这幅画当成真画再转出去。
哦，就是说在收藏的过程中也有买到假画的时候，是不
是？
是，
一定要付很多学费。
有这样的经历吗，东尼？
我记得我最早一次买到这个假画是，后来知道是出于一种贪心嘛，就是后来我就学到这画画就是收藏画千万不能有这个贪心，因为我就看到一幅作品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是一幅张大千的老师啊李瑞清的对联了，然后价格呢就非常便宜。我也没有仔细的去看，我觉得这么便宜赶快就买下来，结果我回家一看，这不但是一幅假画，还是一幅就印刷品。
是吗？是多大的时候呀？
那个时候就10几岁的时候吧。
是，刚刚妈妈在讲哈，就是要收藏画也如画画一样啊，讲到就是作画要人先正，就是说你买到这幅假画之后也不要把它卖出去，可想而知妈妈对孩子教育也是非常正的啊。
比方说我喜欢孩子，你做一个好孩子，做一个好孩子呢，就是说做一个道德高尚的这个孩子，对社会对家庭都是有益。
是，因为你现在是一个属于一个收藏家嘛，是吧？也要像其他的事业一样，要有一些比较艰苦的付出。
嗯，我想这个要是成为一个收藏家，就是有四个字一定要记住的，就是多看多学。你一定要就是有多看这个作品了，哪怕你看到的是假的作品，其实也是对你一个很大的帮助，你才能够把真假作品作为比较嘛。这些东西啊，都不是在这个课堂中啊，在书本中啊所能学到的，才能够真正的积累啊非常丰富的这个收藏经验的。
嗯，还有一个，你收藏家呢要敢于讲真话，因为现在中共的统治下，很多人不敢讲真话，很多拍卖好拍出来的都是假话，没有人敢讲。那个戴东尼呢，他就说你为什么呢，我们叫要多学多研究，告诉他假话在哪里。
你作为一个收藏家，你必须要首先鉴定这个画嘛，对吧？
对，我觉得这个作为真正的收藏家，他自己一定要能够懂得如何去鉴别这个画的真假，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世风日下吧，道德的下滑，就大量的这个伪造的作品呢，到处都可以看到。我可以这样说吧，我现在所看过的，比如说100幅作品吧，可能有98幅都是假的。如果你自己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鉴赏能力的话，是完全不能够去购买和收藏这个中国画的。
对，就是说在你这个购买这个画的当中发现啊，就是说他说是真品，可是你一鉴别它并不是真的。
对，包括有一些中国大陆的拍卖会啊，都会有这个假的作品拿出来卖，当真的来卖，所以一定要自己非常小心啊。
对，就像刚刚你妈妈讲到的说，这个收藏家做人也要正。好，那么观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戏语人生节目中来。我们今天节目中呢，请到的是收藏家戴东尼先生和他的母亲戴美玲女士。那么戴东尼先生，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中国近代的这些画家啊，都有哪些耳熟能详、驰名海内外的这些名画家呢？
我想可以用这个不同的流派来区分吧。那么最早在中国出现的一个画派呢，叫海上画派，指的是上海地区的画家，那是以吴昌硕、任伯年、徐谷、赵之谦他们四位为主导的。那后来呢，又在南北啊出现了不同的流派。那北派的就是有像齐白石啊这样的大师，在齐白石之后呢，还有李可染啊、李苦禅等等。在这个中国的南方呢，又出现了一个叫岭南画派，指的是这个广东地区的画家。以高剑父、高奇芬和陈树人三位被称为岭南三杰。在中国的西安地区吧，有一个长安画派，是以石鲁就是为主导的。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南京地区吧，出现了一个叫新金陵画派，那么也有四位代表画家，也就是傅抱石、钱松岩、雅明和宋文志。除了在中国这个大陆地区出现的画家之外呢，还有三位是在1949年的时候呢，就从大陆呢去了台湾，也就是张大千、普星余和黄君璧三位。这些呢都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一流的大师了。
好多啊，我们一时记不住这么多啊。我们在您的这画展上看到几十幅甚至是上百幅这样美不胜收的优秀作品啊。你比如说像这些画家呢，他们在这个画风上都有怎样的不同呢？
其实可以说是集合了不同流派的这个代表作都有吧。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些画家，基本上在我们的展览中呢都是有展出的。
那么中国近代呢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战乱啊，尽人皆知，对中国的文化和文物可以说是破坏的十分严重。那么中国近代的这些画家以及他们这些珍贵的作品是怎样幸免于难的呢？
可以说吧，是没有一位画家是幸免于难的。 哪怕那些画家是在文革间去世的吧，也没有这个被幸免。就拿齐白石来举例吧，因为他去世的比较早，虽然他本人没有经历过这个文化大革命哦，但是在这个文革时期呢，还是把齐白石拿出来批判。就因为江青呢，当时讲了齐白石的话好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没有。那么之后呢，就在这个中央美院啊，就成立了批判齐白石的联络站，在全国各地的美术杂志呢，都刊登了许多就是批判齐白石的文章。同时呢，这个红卫兵啊，还到这个齐白石的家里啊，就连齐白石的字啊刻的一个匾都不放过，要摘下来，让他的儿子呢要把这个匾就是刨平了，就要把这个字啊刨没了。可见啊，就是没有一位画家呢可以在这个时候逃过这些劫难的了。
那么这没想到，这个享誉中西画坛的齐白石大师的艺术作品也遭此不幸。
嗯，不仅如此，齐白石是全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他死了还遭到了这个中共的迫害啊。但是他的孙女现在还活着，大概近70岁了，她是位女画家。他画的画呢很像齐白石，有的时候他的画可以跟齐白石可以乱真。
哦，是吗？您那有没有他的这个？
我呢就是说也是拜托了很多的亲朋好友去寻觅他的画，但是很惨啊，他现在呢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呢就是迫害，现在还关在监狱里。监狱里一边把他关走，一边呢就是说那个叫他画画。每天呢，他就画画，就画了呢，他们的这个监狱里的能力就取掉了，大概我想去卖掉了。那个你想惨不惨？那个我呢，就是为什么要看这个画展呢？我想呢，这个通过这个画展呢，有欢呼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士，能关心伟大画家齐白石的孙女齐秉烁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呢就是迫害，
是难得的这颗心啊。东丁先生啊，在您的这个画展中啊，听解说员讲到，就是有一些画呢，这些画家呢都要画一种新中国的画风。
当时是这样的，就是共产党啊，他是为了宣传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以呢就强迫啊这些画家要画一些所谓的反映这个社会主义欣欣向荣这样一种景象的作品。就把那些传统题材的作品啊，比如说松下高士啊这种以文人画就是为主导的题材呢，都批判成这个封建主义思想或者是资产阶级思想，就强迫画家呢一定要画那些什么大丰收啊、什么学大寨、学大庆啊这种题材的画。因此呢，许多画家在无可奈何之下吧，就想出了一种办法。就拿我们所展出的一幅钱松岩的《大江娱乐图》来举例吧。那一般的大江娱乐啊，它是画的是那些渔民啊就在捕鱼啊，这种非常这个
自然
那种生活的这一种场景啊。那这幅大江娱乐图呢就完全不同了，这个乐在什么地方呢？就变成了在这个传统的这个山水后面有一些工业啊。只有这样的作品啊，当时呢才能被这个政府所接受，画家呢才不会遭到迫害。所以他们都是在被这个强迫的情况下呢，不得已啊就画了一些这样的作品，看上去呢就是非常不协调，有反这个大自然规律的。
是，那这样的作品怎么样？就是你们在收藏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把它收藏来？
但是我们也是保留了这样一幅作品呢，向大家来展示啊。就是你看这个画家，他在这个人呢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啊，在这个中共啊对这个人的信仰啊，对人的精神生活完全是一种集权性的控制的情况下，他们被迫啊才能画这种有反于传统的题材。
是，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当时那天在画展当中呢，我们访问到一位女士啊，她是一位画家，她非常对画有研究，当时她对这幅画就是非常的不喜欢，她说怎么好像看起来这么不自然啊。
画画多久？多少年了？
也有到9年了。
您是画什么画呀？
国画，什么都画。
大江娱乐图啊，这幅画的整体上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很矛盾，但是就觉得这两个的 crane
是
现代的东西嘛。
是这样的，其实当时还有很多作品就更离谱啊，他就把什么那种工人农民啊就画得非常大，有什么机器啊。 在这全部都是工厂的，就完全没有任何传统的东西啊。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古代的绘画，它讲究一个天人合一，如果画山水啊，都是讴歌大自然的这个壮丽啊，都是把这个山画得很大，把这个人就是画得很小啊，就人和这个山水要融合起来。而这个中共统治下那种宣传画，都是把人画得特别大，什么还是人就是要主宰自然，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这种东西在里面。
那就是说画家的这个喜欢表现人性美啊，自然美的这种天性完全受到了一种控制，
完全是就是中国人就是在这个中共统治下没有自己任何的思想，不允许就是自己有任何这个思想，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那您能不能讲一讲比较有代表性的几幅作品呢？
比如说我们有展出了有李可染的这个《春女江南图》啊，和这个《牧牛图》。那李可染他是这个齐白石的这个弟子之一啦，但是他又完全他的风格和齐白石不一样，因为齐白石讲啊，就是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就是学我画的人呢有生路，但是和我画的很像的人呢就没有生路。其实啊，他
的那个基础上再开发，
对，要有自己的风格，他其实讲这么一个意思。那李可染呢，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画家、哦，他画的这个特别这个山水吧，被称为李家山水。风格非常独特，用那种很浓重的墨积墨法来表现这个山水，就看上去这个山就很厚重的感觉啊、哦。就因为他画这样的作品，在文革中呢说他画的是黑画，那么他自己很风趣啊，说我的画除了颜色黑一点，其他有什么黑的地方啊？
是，您说这个李可染这幅画呢，我们看到他好像有一种好像是用那个墨泼上去的那一种感觉。
对，因为他画的是一个渔景嘛，同时还有一些帆船啊，在江上这个飘行啊。就讲到这个帆船啊，其实李可染当时还画了一幅大型的作品《漓江山水》，这个帆船是逆江而上的，那没想到啊，就这个逆江而上呢也给他带来很惨的这个祸害啊，就说他是反对江青的意思，所以呢就把他关在这个牛棚里面3年，强迫他不许作画。当时呢他是用手啊蘸着水在这个桌子上画画和练字，就这样还在追求着这个艺术这样的。就像这个潘天寿啊，是另外一位这个近代重要的画家，他喜欢画这个老鹰嘛，当时还强加说他画这个秃鹰是特务的象征。
不是，你那个鹰怎么能是特务啊？
这非常可笑，这只是一种完全强加上去的一种帽子啊。然后他就成为这个浙江美术学院第一位啊被拿出来这个批斗的画家，不但被批斗，还被游斗，就是拉到这个浙江各个地方啊，去这个连续的这个去打他，就是斗他，连续几个月，对他的身心的摧残都是非常大的，把他的大量作品啊都是销毁了。最后呢，他因为这个身体很不好嘛，要吐血吧，他就去医院看病啊，都没有医生敢治他，因为都知道啊，这个中共一直在这个把他打成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啊，就惨死在这个医院的走廊里了。
真的是生不逢时啊。那这一幅哈，这个戴先生，这个鹰是怎么回事？它好像这个鹰好像掉了一些毛啊，孤零零的感觉。
那这幅呢是他晚期的作品，因为他落款是雷婆头风受者，这种落款是晚期时候落的。当时呢他从一个这个浙江美术学院著名的教授啊，就被打成这个反动派啊，天天拿出去被游斗，这样就是身心呢受到严重的损伤。所以呢我想他画这个秃鹰呢是象征着他自己啊，原来就是像雄鹰一样的，就是非常也杰出的一个人物、啊、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好像羽毛都凋落了，都没有眼神，就非常凄惨的这么一种境地，
还是有一种像鹰一种坚韧不拔的性格，是不是？
对，他还表现他自己性格其实还是像鹰一样，虽然表面上看上去很苍老啊。
那么我们在欣赏好画的同时呢，也不要忘记这些名画家他们背后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甚至是他们的生命。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就先到这里，谢谢观众朋友。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于中，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据专家们的保守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到773万人，其中也包括我们这些名画家。观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先聊到这里，下一次节目继续今天的话题。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回再见。